神迹好不好？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，我们的主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我们都是不是都希望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啊，今天祷告，明天就事情就发生，这是神迹。可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，在第四节，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耶稣的确他愿意行神迹，但是他选择在他自己所定的时候。这常常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学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等候神的时间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我们再一次在敬拜的当中遇见你，思想你。我们再次思想到你的爱永不改变，你的恩典永不改变，你的能力永不改变。就求你此刻显出你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能够深深的领会你的话语，也从你得着能力来遵行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恩待祝福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讲到神迹，就是神的作为。那在这里十一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神迹为的是显出主耶稣的荣耀来。上次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，十八节那边讲到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主耶稣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有一条途径，就是他能够行神迹，透过他所行的神迹，让我们去看到神的能力，神的荣耀。这是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。那他是怎么行神迹的？他的这个能力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为什么要行这样神迹，显出他的荣耀呢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当主耶稣行神迹，要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当我们去看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了神，认识，不但是认识了神，还认识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然后圣经说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信一个信的人是透过认识而来的，得永生是认识神，得永生是信。所以这个信心不是盲目，信心不是盲目的，你要对你所信的这位主是有所认识的。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不单单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这么讲，那在彼得后书也提醒我们。好，彼得后书一开始在祝福的时候，彼得说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这里讲到认识，讲到认识主，讲到用，要认识，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主要用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，来呼召我们。那我们对这个荣耀要有一个回应，就是去认识他，去接受他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来读圣经，好，礼拜晚上一起查经，都是为了这个最基本的目的， 认识神。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以主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。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，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？它是改变了本质。水变成酒，我们能想到的是酿酒。酿酒除了水还需不需要其他的原料？还需不需要其他的时间？好，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想到有一段时间以前，好像在某个地方有人说他能够用水怎么样来驱动汽车，结果搞到后来是一个什么骗局，是假的，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在我们的主的手中成为了可能。那改变本质这件神迹提醒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主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。他能够把水变成酒，他能够把你我变成新造的人。这是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常常在那个卡片上会写的一节经文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人。你信主多少年了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所改变？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给自己一点小测验，去看自己说有没有改变。我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新人？我的脾气有没有改变？我说话的态度有没有改变？我与人的关系、与神的关系有没有改变？有的人信主很多年都没有改变，他也不觉得。有的人一信主马上就改变。但我要说，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迟早你都要改变，改变的过程可能不一样。但是你如果多读圣经，多来认识这位神的话，你的改变会快一点，你会更主动的去改变。那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说这个新人不管你怎么改变，他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越来越改变是越像谁啊？越像神。这也是讨神喜悦的。我们做父母的一听到别人夸你的孩子说长得像你，你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是吧？很开心啊。我每次也都很开心，特别我们家老大，哇，小时候连 iPhone 都骗过了，你知道吧？ iPhone 把我小时候照片跟我儿子小时候照片放在认为是同一个人，哇，我好开心哦。我就想到我们的天父，当我们追求长进的时候，当我们活出新人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会是多么的喜悦。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件事情。那保罗在这里就举了个例子，举了个小偷的例子。他说从前做小偷了，你不要再偷了。他说你现在开始要自食其力，你要勤劳的工作。然后你不但自己够了呢，你还可以有多出来去分给别人。以前是从别人那里拿，现在是把自己的给别人。这就是旧人成为了新人。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例子。你怎么去跟人家传福音呢？你就是要告诉别人说，主耶稣怎么改变了你。你自己的例子是最有说服力的，当然你是诚实的讲你自己的例子，不是夸张的，是谦卑的，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的，说是主的能力改变了我，不是我自己可以改变我自己。那你可以邀请对方说，你愿不愿意也来接受主耶稣基督， 来被他来改变，成为一个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就是主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。他不单单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他还要继续不断的来改变我们。不但是一个起点，是一个点的工作，还是一个过程。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，在我们在人生短短几十年里面，主不断的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。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保罗提醒我们的。那我们中文里面讲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看英文就更清楚，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。那边说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， 是让我们的主不断的来更新我们，让主的话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来产生一个效果。那我们的人生就不断的经历在主里面的平安与喜乐。好，不但是讲到主有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，我们这里也要看到他的主权。主耶稣有他的主权，他在行神迹的时候有他的主权。我们看到当玛利亚，他的母亲玛利亚提醒他说这个宴会已经没有酒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先看后面半句，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妈妈，虽然你提醒我希望我去帮他们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是现在，我有我的时间表。那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，至少有三个地方，也可以说四个地方，看见我，让我们来看见耶稣提到他的时候。这是第一次。还有呢，在第七章的时候，在第七章的时候，耶稣的兄弟来劝他，劝他说你赶快去耶路撒冷，因为你只有到那里去，你的名声才会大起来啊！那要在美国我们就讲你不要在圣塔芭芭，我们这个城市太小了，你要去纽约，至少去洛杉矶，那是大城市，让更多人认识你你就有更大的名声，人都要出名。这是耶稣的弟兄的想法。可是耶稣对他的弟兄说什么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这里当耶稣说我的时候，他是指着什么时候？指着他上十字架的时候。还有第十一章，我们知道第十一章是讲到耶稣去拯救拉撒路，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。我们注意到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记载，拉撒路 有姐姐妹妹两个一个叫什么马大，一个叫玛利亚，个性各自都很鲜明。那这两个姐妹当然爱自己的弟兄，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弟兄病了的时候，就派了一个人去见耶稣，去找耶稣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可见耶稣也爱拉撒路。那玛利亚跟马大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赶快来啊，你来救我们的兄弟。 可是耶稣听了这一个人的话说以后呢，就说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里特别又圣经又多交代了一句，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。可是接下来一句他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如果多住两天，对我一个学过医的人就意味着什么？这个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。好像耶稣一定要确认说拉撒路死透了才去救他。一边是爱，一边是他的时间表，这中间有一个张力，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能够使人复活的能力，他的时间表。那他自己在十二章的时候，当他自己的时间到了的时候，耶稣是怎样面对的呢？好像前面都是在讲别人，可是在第十二章，耶稣真正说他知道他自己的时候，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，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圣经记载到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？耶稣到底是不是要顺服？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，可是这个时候耶稣怎么样？心里忧愁。他为什么忧愁？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痛苦。这个时候这一段的描述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件事，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有忧愁有恐惧，这是为什么他要在客西马尼园里面那样的去祷告，去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汗滴像血一样流下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，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。他为你跟我所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思想那个十字架上的痛苦？在四本福音书的里面，我们都看见前面的地方都看到我们的主在行神迹，可是在他最后的一个礼拜，他所有的能力好像失去了，特别在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放弃了他自己。他有完全的能力，但是他完全的为我们放下了。这里说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他这样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这是一个祷告。他为自己的顺服来祷告。这里也就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主的名就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。你可能会说啊， 我们没有主耶稣那样行神迹的能力。对，我也承认我从来没有行过神迹。我们前几天在讨论赶鬼的事情，有人问我说你会不会赶鬼，我说我不会。但是你我要学习一件事，就是顺服。我们今天在这里第一步看见神的主权，同时我们要看到神的主权怎么实现的，是透过人的顺服。在这里不但耶稣说了这一句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耶稣还对他的妈妈说了一句好像很不近人情的话，他说母亲，这里括号里面特别说原文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好像很没有礼貌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耶稣要说这句话？其实他在告诉玛利亚，我不单单是你的儿子了，我是主，我的权柄已经超越了你跟我之间这个母子的关系了。我首先是主，我是有从父而来的权柄的。玛利亚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，她的母亲马上领会了。你看，玛利亚没有跟耶稣去计较，他没有说儿子啊，你竟然今天对我这么没礼貌，他没有，反而他转过脸来，他对那个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为什么玛利亚这样说？玛利亚认识耶稣是主，他知道耶稣在这一个没有酒的时候，在这个新郎很困难的时候，这个婚宴困难的时候，他的儿子这一位主耶稣一定不会不管的。他知道他的这个肉身的儿子一定会做一些什么事情。所以他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玛利亚像个先知一样，他好像已经知道自己的儿子要出手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悟性呢？玛利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悟性呢？因为玛利亚是一个认识主的人，他顺服了主的权柄，他明白主的话。玛利亚是怎样认识主的？主在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？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跟第二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玛利亚的秘诀在哪里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章46节开始，那里是玛利亚的颂歌，有的人称它为圣母颂，就是 他在知道自己清楚说主耶稣要借着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这样一个歌颂，他第一句就是说，我心尊主为大。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，神在他的心里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的19节，也就是说天使在那里高声欢呼主耶稣的降临以后，那些牧羊人就去听到天使的话赞美以后，他们就去找到玛利亚的时候，那玛利亚就从牧羊人那里听到这些天使的歌颂的情形。圣经说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。那第二章的最后讲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去圣殿那件事情，然后约瑟和玛利亚先走了，到发现后来发现呢儿子丢了， 回去找，啊，也够糊涂的，把儿子丢了都搞不清楚。可是呢，他回去找到以后，耶稣在那边讲，小年纪的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？我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然后玛利亚就把整件的事情，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。你看玛利亚是一个把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的人，他是把主的事一直放在心里的人，所以他就能够深深的认识这位主，他就能够明白主的话，去顺服他，而且去提醒这些用人，所以你们要预备好。主耶稣一跟对你们说话，一交代你们，你们就去做。那这些用人有没有去做呢？用人们听到主耶稣的话，他说把缸倒满了水，那这些用人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，总共有六口十缸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我查了一下，人家说大概是20到30个 gallon， 好大了。我们普通 Home Depot 里面卖的那个塑料桶是5个 gallon 哦。这么多的水倒满了。用人的顺服有什么特点？首先，他们的顺服是在听到主的吩咐。我们要顺服主，首先要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听主的话。主怎么交代你，主怎么对你说话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我们常常也有一颗顺服的心，说愿意照主的话去做。我上个礼拜开始跟一个小弟兄来上受洗班，那他从小就被带去教会，所以呢，他虽然还没有洗礼，但是他知道一件事，他说啊，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。可是你怎么听到主的声音？有时候好像主就不告诉你哈。比如说我们找工作，比如说我们选专业，但主没有一定说他一开始就告诉你啊，你要去读 CS 还是读什么数学系，是不是？在座的年轻人，当你选专业的时候，你跟神祷告吗？或者说你跟神祷告，他有没有马上告诉你说啊，就是CS 你去读？有时候发现神不会回答你，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有时候又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，你选了他不拦阻，神允许我们有选择的权利，所以就是在我们跟神沟通的时候就很奥妙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我们讲到怎么听主的声音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两次讲到主的声音，他讲到羊也听他的声音。主耶稣把我们比喻成羊，听到主的声音，然后呢就跟着他。这是我们人走人生路，走这条恩典之路的一个模式。首先要听到神的声音，然后去跟随他，这就是顺服。那常常提醒我的一段经文，就是撒母耳怎么样听到耶和华的话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， 讲到耶和华来呼唤撒母耳。可是在这之前呢，撒母耳从来没有听到耶和华对他说话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他一开始以为是老祭司以利，所以他每听到一次呢，他就去把以利拍醒，说你怎么，你叫我啊，我在这里。这个以利呢，大概年纪也大了，那睡觉，你被睡觉的时候被人家推醒，当然是有点迷迷糊糊。所以以利呢，直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以利也才醒悟过来。第八节说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，然后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件事，首先，如果神要你听到他的话，他一定会让你听到的。一次你听不清楚，两次三次，直到你听清楚为止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很忍耐我们的笨，是吧？你有骂过你自己笨啊？啊，考完试出来，马上想起来自己笨，为什么？明明应该是答 B 的啊，为什么当时就脑子一昏头答了 A？ 我们人常常糊涂的，是不是？常常会做错事的。可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总归有他的办法，让你、让我来清楚他的旨意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清楚他的旨意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听清楚他的话，然后能够行在他的旨意的当中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相信说神一定会使我们明白的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就要学习撒母耳这个态度。当最后一次的时候，当最后一次耶和华再来呼唤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我们的中文翻译的很好，加了一个字，静。静是什么？恭敬。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来等候他。当我们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静听，听清楚以后就顺服，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他要我们倒满水，我们就倒满水。曾经有人问我，啊，你虽然读了神学院，但你有没有想以后，啊，不要做全职了，就找个工作啊，然后 part time 服侍神也可以。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？我说 no。 为什么是 no？ 因为我清楚主要我全职服侍他。我并不是说 part time 服侍神不好，这是因为每一个人主的托付是不一样的。主给你我这个时候的托付是不一样的。认清主给你的托付，认清主给你的地位，在那个托付的里面，在那个地位的里面，好好的顺服主对你的吩咐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忠心。忠心 就是仆人。主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奉献自己在他的面前做仆人，这是我们做神儿女对神的回应，对主的回应，听主的声音，完全的顺服。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借着这些用人的工作，成就了这一个神迹。常常是这样，主的工作要透过人来完成，他希望我们参与到他的神迹的里面。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？是让这些客人对这个新郎错怪了。他们怪这个新郎什么？你把不好的先给我们喝，把好的留到最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些客人会这样的误解这个新郎？因为他们对整件的神迹一无所知，但是只有这些用人知道。当我们顺服主，被他来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到主的神迹，我们就明白到主有那完全的能力。这是不是一种福分啊？你在你的经历的当中认识到这位主是全能的主，他会帮助这一个新郎避免了尴尬，他更会帮助你在你人生的困难当中去经历主的能力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一节经文我常常背的，那主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什么？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主是把最好的要赐给我们，主的祝福是最好的，我们愿不愿意这样的去相信？主赐下上好，这就是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的。我们的主有这样的能力，他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工作有完全的主权，我们需要完全的去顺服他，听从他，我们经历他的能力与恩典，我们得到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新生命。那主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有一首诗歌叫将你最好的献给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神迹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完全的能力要显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像当初你将水变成酒一样。主啊，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来按着你的吩咐行你所喜悦的事。主啊，使用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各自所在的岗位上完成你所交托给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 此刻再次来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你，求你悦纳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